我们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是亚伯拉罕之神。当我们提起亚伯拉罕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被你深深的吸引跟带领，回到你那开始的时候，在他身上你所开创以及你跟他一生所走过的路。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你与他共创人生，你也一样要在我们当中继续与我们走在一起，直到完成你的旨意。感谢天父如此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谢谢诗班，我期待很久在喜年堂唱这首诗，我也尝试在乐龄唱过，唱不出味道。为什么？这首诗是我在三一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唱这首诗，整个会场呢，突然之间你就会看到在这里、在那里、在后面，有一些很独特的声音、很大的声音出现，就是我们的老师，他们每一个很多都是唱诗的能手，而且是不同的声部，结果我们就听到呢，很激昂的、很激动的，他们以他们的声部来唱来这首诗，而其中还有两个 bass 是浓到呢，我们可以感觉到地上呢都有一种共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我们最开始碰到他干涉人类，而且打开从此打开一条人的不同的一个历史的道路。这也是为什么1993年我按牧以后，在周报上我们放的那时候的一个使命意向是生命成长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在下面七个大方向我们去祝福，而这个成为别人的祝福就是亚伯拉罕，也就是上帝在他身上。但当然他是残缺不全的，他是有很多毛病的，不要因着希伯来书那一句话他是信心之父把他美化了，但是你却看到上帝跟他走了一生，75岁的老头从头才开始他的人生，到99岁、100岁、超过100岁的时候，你看出他散发出那一种成熟，那一种亮丽光辉。如果神能够这样子在他身上完成这样的事，神怎么不可能在我们身上比亚伯拉罕更健壮，比亚伯拉罕条件更好，比他素质更好？所以让我们真的是依赖亚伯拉罕的上帝，而不是依赖我是不是亚伯拉罕。更重要的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谁而使亚伯拉罕，而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是谁，所以才上帝才能够在他身上。如果是这样的了解的话，这样的一个神学会成为你的灾祸，也会成为你生命很大很严重的那种问题。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思想，我的素质好，所以呢上帝用我。不是的，我因为我是朽木一块，上帝把我雕作而成为呢精品一个。在还没有跟大家分享学习今天的经文之前，有两件事情我们来一起来担当。我想知道说，在我们在座上个月这个月初上个月初你有去看遗产的话剧的，请你举手，举高一点，举高一点，那一些挤得不够高的等一下我找你，你最好举高高。好，谢谢。我有一件事情要分享。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事情话剧是很冷门的东西，而且因为它是比较艺术的表达，所以比较不普遍， 所以我们这次呢没有用卖票的方式，我们是教会呢用宣教的方式来拨款，我们这个买了至少150张的票，然后鼓励弟兄姐妹去看。现在我相信你相当喜欢跟满意这个剧，对吗？对吗？不对，不高兴的举手。你也不用退票，因为你没有付钱。高兴对吗？我请你们等一下还钱。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说创作这样的东西是劳民伤财的，你也不能够粗制滥造，但是当你要把它做得好，这个是非常花钱花时间的。还好里面我听说导演等等呢，他们都是义务帮忙，而导演是非信徒，而他是有够资格的艺术的能力的，所以我们要把事情做对做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省钱，我大概知道我们还缺10万块。那么如果按照上一次的那一次有存款大概3万，如果补贴的话可能还需要7万。确定的数字到今天我没有决定，但是不用紧，如果我们奉献超过了更好。我已经跟那一个写剧本的人说，请他明年呢编门牌38号。这也是一个非常刺激的一个反思啊！这次遗产大家看到整个内容呢，是透过我们的建国成长，然后再跟旧约的耶利米先知的那个心态心智做一个对照，而让我们去反思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更应该留下什么，而更应该刻意的呢用心的呢去留下它，而不是当让它以为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所以我请你等一下散会之后，这个星期如果刚刚没带钱，下个星期也可以，请你到服务台，然后你说我要为遗产话剧的需要奉献，那么我们会把钱呢透过大会再转给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好吗？另外一件事，我们这时候要来为我们当中的一位软弱肢体祷告，因为11点钟他必须离开我们的。他是汤国元弟兄，那么太太黄雪荣，请你们站起来好吗？汤弟兄啊，谢谢，坐下。 OK， 王雪荣姐妹是80年代在我们这边受洗，那么这个汤弟兄是他的先生，那么他这阵子来这里是看病治疗，那么10月6号他们要再回到印尼泗水，他要求我们替他祷告，我们这时候一起来为着他来祷告。主啊，我们把软弱的人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把仰望你的人、求告你的人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天父这时候你自己的手覆庇在汤弟兄的身上，你自己圣灵医治的大能运行，使他得医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我们愿主你让他整个身心灵蒙医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请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下19:43-20:26。我不念这个经文从头到尾，但是呢我把一些重要的这个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念。我希望你自己本身有圣经这个是在这个撒母耳记 的正道，我所负责的，那么在华语崇拜最后一讲，我的最后一讲呢，是要处理那个非常麻烦的那一章啊，21章，那个是在下个星期在华英。但是我会把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差不多也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当然，整个总结还要到这个23章以后啊，才算这个完整。我要提的是，你发现到说撒母耳记实在是很不容易来了解，很容易误解，而不容易了解。而在圣经里面，凡是用叙述文的方式，好像就是交代事情，然后有故事情节发展的，它的表面上它的传递的方式是很简单，因为是故事性的。所以你发现到说，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呢，大多数的教材都用旧约，因为有故事可以讲，没有办法用保罗书信。但是这一个表面上的简单，常常让我们呢不小心、不经意的、不小心的去阅读。我以前多次的讲过，我们在中学跟高中所学的这个理解与写作是很重要的。我就是在这科目上呢，每一次都考得很糟糕的，我非常的愤怒。每次考完理解与写作，在高中那一年考完这个之后，我回家，我把我所有的讲义等等烧掉，然后呢把它埋在土里面。那时候我住在祖龙的家，把它埋在他的后花园。然后他说万一要重修怎么样，我说重修我也不读了，因为我是理科生，也是公益的，所以我的那从小我也不喜欢读书，也不喜欢看故事书。我是后来信主的，我发愤图强直追啊。之前呢，我一本什么小说，一本什么一篇散文我都不读的，我就是很 technical 的那一种。结果理解一写作每次要我的命，尤其是他们故意出一种问题在那边呢陷害你的。现在我想起来，读圣经的时候也有理，当然圣经不是故意的，但是当你不小心的、不经意的去这样的一个前前后后小心的阅读的时候呢，很容易掌握到表面上的那个意思，而没有看到整体的时候所表露。我不是说隐藏的意思，我不是在讲中古世纪的那种四种解经法，我不在讲那一个，而是就是那个文字本身呢，作者用心细腻要传递，但是因为读者呢不小心、不谨慎、不用心读，以至于错过的。今天我就要借着这段经文来跟大家一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许有一些我本来准备的时候是有答案，后来我在享受，可能我也不把这个答案当答案，我把它当作我也不是很肯定。可能你说牧师讲到怎么可以这样，我想我们都是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仆人，上帝讲的话我们一起听，听不懂我们就说不懂，不用假厉害，不用因为我是牧师一定要装得懂，然后一定要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我想我们是一个整体教会，在这个时候崇拜里面，我们读经，我们一起，不是我讲你听，而是我们一起呢来听上帝的话。而我作为一个就是开始来这个说可能或者说是因为是这样，那只不过是一个引导者，而不是一个绝对者。大卫的人生的一生的这个事情，你小心看撒母耳记的这个作者的解法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只把那个经过的事情的经过，不带任何一种评论，只是就事论事的叙述过而已，他都不带评论的。是我们读的人，我们中国人就用我们的道德标准去套上去。就讲回上一次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的那一个他犯奸淫的事，你再回去看那一段，他怎么叙述？ 他说他看到，他叫他来，然后与他这个同睡，就这样完了，简简单单，也没有什么那种的评论，那种的道德的什么的。那你要怎么样看这件事？你要怎么批判他？你批判他的时候会不会过度，跟你的批判公平吗？尤其是我们华人，尤其是我们老一辈的华人，我们有很好的道德教育，很好的做人的道理，但是让我们小心，免得我们自以为意。圣经真的是很特别的，也不因为我们有了我们很深厚的一种的道德，我们就理所当然是有资格在那边指三道四，然后呢说这个故事的事情是要教训我们，说这个是我们传统的成语故事，或者说传统的道德教育的方式。圣经是这样教的吗？不一定。因为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永远读出来是读给别人的，我们是读给孩子的，读给孙子的，读给下一代的，读给呢儿童主日学的，好像老师呢没有被这件事情震撼到，我们也当作好像我们是一个呢教导者。我想让我们一起看，我们也是一个被教导的，被上帝的话一起教导的。好，撒母耳记下二十章，我们对不起，这个四十三节，十九章四十三节，以色列人回答犹大人说：“按支派，我们与王有十分的情分，在大卫的身上，我们也比你们更有情分。你们为何藐视我们，请王回来，不先与我们商量呢？”注意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所说的。但犹太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什么意思？没有讲，内容没有交代。但是你知道，原来这十二个支派，他们不是那么和谐，心病重重。大卫刚刚摆平他家里面的内乱，就是他的儿子造反的事摆平了，要重新呢，他们要迎接他回来耶路撒冷。就在这迎接的过程的当中，就好像说重要人物要来洗莲堂了，为什么你没有通知我？我怎么样也算是一个什么的主席或什么，你没告诉我，那迟到我没有机会出席或者什么，我会失礼，或者是他以为呢怎么，这种想法全部会来了。我们华人就是很多这一种呢，我们每天做人就是烦这种事情，面子啦，就是在忙这些事。当然他们也是，因为大家现在知道大卫真正现在是如日中天，扫罗的势力完全没了，家里面的平定了，谁不想巴结？你可以了解这十二个支派之间，尤其是曾经跟随扫罗的，他们知道现在已经是势力换了，谁不愿意说去示好？他们也都是人，我想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在里面，我们的人性都在这里面。所以什么这一次我们看这些，我们说做好人，好做人，做人好，你看到这个很真实的，而且成为圣经，这是他们内部，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张力。那以后你就看到这一些张力跟这一些矛盾，他就因着一些人，然后在一些时候他就发作，然后就变成问题。不然呢，或者呢，有些是好事，我们何尝不是这样？ 我们都有心结，有心病，只是等什么时候爆发。华人的心结跟心病每次在两件事情爆发，好事、红事、白事。大喜的日子，一个什么小节不周到，他就借题发挥发了，你就知道这个是过去种种的心结。另外呢，就是在百事，长辈走了，然后怎么样子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在借题发挥，而每次呢弄得非常非常的凄惨跟凄凉。我目睹很多这种事情，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呢？人性是不是一定要这样？那就看你，如果你觉得我们是华人，华人嘛就一定这样的，一个阿摩地来，有时候阿摩地更好，没有这种纠葛，没有这一种呢不必要的内耗跟耗损。但是因为我们是华人，因为是文化，所以我们的精神跟精力呢本来就是的，要用在这种地方，不然那个能量没得发。但是我们是基督徒，你还要保持原状吗？还是你要被主的道更新？主的道要释放我们，主的道可以使我们呢超越，可以使我们把这一种不必要的纠缠纠葛破坏减到最低。我不是说避免，我说减到最低。为什么不要？然后让人看见原来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而不是一定要在纠缠纠葛我们那一种永远呢剪不断理还乱的那一种人情世故。时间跟精力可以用在其他更多有意义的事。这也是上帝可以给我们的开脱。然后你就看大卫一样，他要作为王不能避免的，他也要掉在这样的一种的我们说人际关系等等利害关系的那一个网络的里面。但是是不是他就是只有被动的，他是不是只有在那边或者是看风转舵，或者是他是不是做一个呢圆滑，或者是他用一个什么方式？我们来看，我们来看他的得、他的失、他的起、他的落、他的短、他的长。你看到说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竹竿或者是一句话呢就讲完所有的。而更妙的是，这位上帝或许他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也来跟我们凡人凡间来纠缠这些凡事。这个是很多神不愿意做的，但是我们的神很愿意，他很愿意惹麻烦，被惹麻烦的。我希望你重新认识这个上帝，而不要只认识他是处罚奖赏，然后呢做对就赏，做错呢也许这个是你，是你几十年来人生的运作方式，把它投射在上帝。我们重新认识回这个上帝，我们才会感觉到当我们晚上夜深人静或者是半夜醒来的时候，回想种种呢，内心不是遗憾，不是内疚，不是唉叹气，而是呢还好主啊。但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人生真的是有很多的忧虑，有很多的不足，很多的不理想，尤其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是不是我们就忧忧愁愁？还是我们仍旧像那个向日葵这样，永远向着上帝这个阳光来开放？我们看大卫，他经历的比我们更复杂，而他也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 好，他回来了。接下来二十章，他就去吩咐他的一个手下。第四节，王对亚玛撒说：“你要在三日之内将犹大人招聚的来，你也回到这里。”我回来了，然后我想见他们。这里讲犹大，那这个是大卫自己本身的支派的出身。第五节说，亚玛撒就去召集犹大人，却单言过了王所限的日期，他就把事实摆出来。然后你看，你说大卫应该怎么样？你没有执行任务，是不是应该惩罚？是不是应该用什么惩罚呢？这个是军令吗？你看到不是，都没有交代，留下很多的空间，让我们读者，我说用心的去揣摩，但是不是乱猜。任何的解释你都要从经文里面其他地方或什么再找到来印证。这也就是我后来发现到撒母耳记实在是很难读。那么接下去你就看，他就对另外一个人叫做亚比撒，第六节，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以加沙龙比加沙龙更甚，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这个躲避我。这个大卫回来的时候，在前面这 上一段的经文，扫罗的支派里面有一个人，他叫做示巴，他呼吁一些群众不要跟随这个大卫。那么大卫知道这一个呢，他必须要去处理，然后他就叫亚比撒来去这个进行。那第七节，约雅的人，约雅是他的元帅，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撒从耶路撒冷出去，然后就要去处理那一个残余的这个分子。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们碰到先前大卫所派的那一个亚玛撒，叫他去召集犹大人的。然后约雅呢，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把这个亚玛撒给杀了。事情他很详细的交代，但是他没有说到底他对还是到底他错。你要怎么评估这样的事？好，然后继续事情发展，他们继续去追那一个残余分子，然后就来到他进入的那个城。没有想到那个城里面呢，有一个智慧的妇女。然后圣经怎么样一讲呢？二十二节，妇人就凭她的智慧去劝众人，他们便割下比利基的儿子示巴的首级，丢给约雅，把那个带头要造反的残余分子的领袖呢，给摆平了。然后你再看约雅什么反应呢？他提着那个头就回去回报这个大卫，他也没有进城。事情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在这边整段经文至少有四方面的人物。第一是大卫自己，第二个是妇女。那妇女除了这个智慧妇女呢，开始那边还提到她的一些过去的这个宫廷里面的妃嫔。好，这妇女有这两类。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卫的勇士，大卫的勇士里面我们刚刚看的有三个人，其中两个是两兄弟，然后他约雅呢就把另外一个给杀死了。然后经文就是这样，没有评论。有所谓有评论的最多是二十二节那一个，为什么他又要说妇人就凭他的智慧？为什么要特别要这样讲说凭他的智慧？ 圣经不是讲说智慧都从耶和华的来了吗？所以你当你按照经文提供的，然后再对比圣经一向来说的一些事情呢，你会产生很多好问题。这些好问题是用经文产生的，不是呢我们呢用我们的读法读进去问要问的问题的，是经文带动我们呢，叫我们更好奇，跟我们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约雅就是停在这边拿了头回去了？那这个要怎么看呢？还有当大卫他回到那个皇宫的时候，我们刚才讲说在妇女方面有一群关于他的这个嫔妃的这个事情，他怎么样处理他们呢？经文说这个第三节，撒母耳记下二十章第三节，大卫来到耶路撒冷进了宫殿，就把从前留下看守宫殿的十个嫔妃禁闭在冷宫，养活他们，不与他们亲近，他们如同寡妇被禁，直到死的日子。你看，就是把事情交代，你不禁要问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不放他们回去做平民，然后让他们重新有一个开始，他们在自己成家立业？为什么不要？为什么是要这样呢？有可能是回答这个答案吗？圣经本身有提供我们去回答 这个答案吗？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放着，不一定勉强要回答。所以小组组长，你的责任不是提供标准答案。坦白讲，我也不知道。结果我重新再把撒母耳记从头到尾看了两遍，也逼到我不得不，到底我怎么样看待这些事？大卫对这种事情的反应，大卫吩咐的事情他的手下没有执行到，然后另外他的手下做一些他没有交代的事情，大卫又怎么处理？你就讲那个约押，再讲回他们两兄弟。前面他们是不是公报私仇？但是另外呢，他们去追杀那一个所谓叛徒的时候，那个所谓要反叛者的时候，他只要他那一个人领袖的手迹，而不对那个城呢的进一步的这个羞辱或者是攻，不把跟随他的那一些人呢，所谓来教训他们，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厚道呢？是不是也是约雅的另外一个正面的东西？那之前你看到他借着那个机会把这个亚玛撒除掉，那么我们要了解这里面可能有些什么关联呢？我们看亚玛撒本来他是谁啊？当你翻到撒母耳记下十七章二十五节，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资料：亚沙龙立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雅。亚玛撒是以斯玛利人，然后他又在提供他的母亲等等这些资料，其实都在暗示我们读者从这边读出一些东西。不过，我们也真的不知道太多。总而言之，约雅本来呢是亚沙龙的元帅，而亚沙龙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当他为他的妹妹出气，把他的同父异母的一个兄弟杀死的时候，大卫一方面生气，一方面心痛，但是大卫一方面呢又希望他回来，是约雅安排整件事情的。但是后来呢，约雅被取代，这个是不是造成约雅心里面的不舒服，还是怎么样子？那么他这个时候借作一种很诡诈的一个手的过程，除掉这一个曾经代替他的人，是不是公报私仇呢？我们也会做这样的事，在外面的公司更不用讲，在教会都会。我们都是人，谁都不愿意 我们被另外一个人比下去，或者是被冷落，或者是你看到这里面的人性，你说上帝在看，上帝在里面吗？那如果读经很熟的弟兄姐妹，可能你会发现到，牧师，这个事情很简单，我告诉你，你只要翻一节经节，事情就解决了。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大家一定要翻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的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兵飞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这个是大卫犯了奸淫罪之后，上帝接着拿单对大卫讲的，这么清清楚楚，你说牧师解决了，这是上帝的处罚，这是上帝的报应，所以就是这样、哦、是吗？圣经是这样读的吗？你再小心看，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后面的作者不要说就正如耶和华当年向大卫说的，那不是更清楚吗？为什么他要用这样的一个好像留白，我们中国话这样留白，让我们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呢？当然他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有指明，这个真的是好像呢是神的这个处罚，就是当加沙龙他造反的时候，然后就把自己的父亲也赶走了，然后他进到耶路撒冷，他其中的一个手下他就问说，这么这些宫妃我怎么办？其中一个手下就跟他建议用这样的方式，他就在宫里面公开的地方大棚，而在人的面前呢就跟父亲 的这个嫔妃行奸淫。然后那段经文说，这个下属的建议就好像当年神责备大卫的时候那个讲法几乎一样，经文有的。那么是不是这样就说明，所以接下来的一切是上帝的报应跟那个惩罚？这个是我们还要问的。我们很肯定是这样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又报应又处罚，你看诗篇第三篇的时候，诗篇一百五十篇第一跟第二篇，很明显的它的内容是在对整组诗篇做一个序，但是第三篇一开始呢，那一篇祷告，你看我们的圣经的标题说什么？大卫逃避他儿子加沙龙的时候做的事，就以一个这样的一个逃难跟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这个场合的事做开始。什么意思？然后他在这里面求上帝保护他，求上帝看顾他。那么上帝一方面说我要惩罚你，怎么有什么保护你呢？那上帝怎么做？所以你看到说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圣经没有这么用一个这么简单的哦，这个是上帝管教，上帝处罚你，你活该，那完了。然后从此以后呢，就内疚忧忧愁愁的，知道见主面可能也没有把握，见主面的时候也没有把握，除非可能临终前呢牧师来看他，又跟他谈心才问起，然后牧师才说你放心，神会完全赦免他，才平安的走。很可能万一没有呢，也没有一个基督徒，也没有一个真正好把神学弄好然后给他安慰，正如当年的加尔文，而是像当年的中古世纪的教会说，如果你有一条罪或者在地上有什么没处理呢，你不会直接到天堂。大家带着恐惧，大家带着没有把握，而加尔文呢 尽其所能呢，拼死命的让每一个都欢欢喜喜的回天家，这也就是我们展开乐灵的工作的一个目的。因为我们都带着很多对神不正确、不妥当的了解，带着我们的文化传统的宗教的神观等等，我们没有让圣经这样的一个神呢自己本身来讲话，因为我们读的时候也就带着这些读进去的，我们不是读出来的。为什么我会说，就回到今天的那段经文，就讲回约押，是上帝讲说刀剑呢会从你家里面不离开，这个很笼统的一个讲法，他是说你家里会乱，但是乱成怎么样，跟怎么乱，跟谁作乱，跟乱成到，然后以及你在这个乱里面做什么，上帝都没有说啊。是不是你也有责任可以做的，而不是只是说这个既然是上帝的处罚，我就只有逆来顺受，谁说的？会不会大卫就是当年听有那一个，所以他对于亚沙龙的造反种种的错，你看到说在整个过程里面，大卫呢不像一个大卫，他是一个非常不称职的父亲跟丈夫，他是一个呢军人，他是一个呢在外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政治领袖，你发现到说他可以跟很多敌人呢变成朋友，他很有办法，很有能够，我们说你说拉拢人心、收买人心，或者是统战，或者是这个编修的也好，他都可以，你看得到他有他的这一个正面，他也不是假的，你看到他很多时候他对于那一些对他有敌意的人，后来知道愿意呢不再用这个愿意跟他和好，他也真的是跟他们建立关系，甚至他还有几次呢跟他们讲说，我发誓呢我不会让其他的人欺负你们。你去读这里，你看到说大卫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他从神那边领受的一个应该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政治人物，他有的，他也有去发挥，但是来到家里面的时候，你发现他纵容，甚至他的底下的人说，你哪里可以这样子为做这个孩子这么伤心，我们拼了死命，你反而不在乎，因为他死了你这么伤心。你没有读到这段经文，你会大肆军心的，你会是，但是大卫呢还是就是流露出这样，你说对跟错吗？我不知道，还是因为他就是说既然这是上帝的处罚，不管怎么样我就是受了，好，哪怕如果是这样是他，但是他底下的人借题发挥呢，就讲回约押，他在这过程里面杀掉亚玛谢是公报私仇，很可能，而这大卫没有阻止，大卫呢也没有修理他。其实你看约押的时候，他从很早的时候就出现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在撒母耳记上26章开始，你就一直看到他接了下来在大卫跟在扫罗的当中起着很大的那个作用，一直到大卫晚年大卫修理他。我想到那个鳌拜，但是他没有鳌拜那么，但是他很多时候他也帮大卫，他也是大卫的勇士，他也勇物，但是很多的时候他也在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允许底下擅自做了一些决定。所以上帝是惩罚说刀剑在你家，但是是到什么程度是怎么样，上帝没有定，我们还是有那个责任要去做对跟做我们应该做的。 而不是把它当作这个是注定，这个就是命定，然后呢就注定就是刀剑在你家，祸患到什么程度呢？可大可小，可能大到是我们一直自己也不断的在弄更多的麻烦出来。而且不要忘记，在圣经里面，神也因着人的求告说，求你不要再处罚我，可以吗？上帝说好。这些都有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就这么简单的以为上帝就是用一个方程式，然后就在处理所有的事情，就像我们，然后许多的时候接下来就用我们的情绪跟感受，而不是用我们的理智去想说事情可以呢更好的，我怎么样子呢？在危机跟在这个所谓就是遭受惩罚的里面，我也不让不必要的加进来。撒母耳记23-24章，你就会看到有这样的事情在大卫。这里神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这样的一个，一方面他的管教惩罚会，但是我再说，不是我们注定的，我们已经被神惩罚了，我一世铸成千古恨了，所以呢活该了，就是这样了。这样的信息我从我做主理牧师开始我就一直在讲，但是我一直看到洗莲堂的会友没有听我讲的，一直用一路来你的一种想法一直在处理你家里面的问题，而一直在那边绕圈子跳不出来。但是我也看到那一些听了而真的看到上帝不是这样的，而重新也走出另外一条路出来。因为这些太过个人了，我们都知道是谁，但是不方便叫他起来做见证，包括我们第一次6号驿站本来要做这样的事情的，因为这是太个人，牵涉到家里面太多的人，可能呢有些不在我们这边，你不知道这个会不会伤害到他自尊心他的面子，所以不方便讲。但是呢我们亲眼看到那一些照上帝的话照上帝的想法再重新面对那个难处问题，他重新走出一条康庄大道出来。而我也看到另外一些今天仍旧在纠缠，而且纠缠的来来去去都是华人的那种面子问题。而我们这一次再一次用这一个事件来看去年的亚伯拉罕，今年的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神要帮助我们，神要帮助我们去处理我们这种剪不断理还乱。而如果我们错误的认识神，再加多一个好像他就是把一个金箍罩罩在我头上，因为我错过我错了，所以我活该，所以呢我要遭遇这样的事情，或者是我家里要遭遇这样的惩罚，我们误会了上帝，也污蔑了上帝，然后自己也受亏损，这是何等可惜！多少年的崇拜都没有用的，多少次的圣餐领了都没用，但是我不放弃，我不放弃你，因为神没有放弃我。神一直在借着历史他处理以色列百姓的事情一直在告诉我们错了，他有时候他会管教，有时候他责备，他没管教，管教了不是要让我们呢爬不起来，让左邻右舍看衰。同样的，当我们各个孩子都成才立业，也不要以为这个叫做荣耀上帝，其实是你自己面子有光。圣经根本没有这种东西的，只有一个 一直要跟我们走在一起的上帝，不论在怎么样的情况。而你就看到大卫，你从诗篇第三篇一直看到145篇，虽然不是每一篇全部是他的，他就是这样子好像代替我们，他就是我们的缩影。而他最后他说，你真的是施慈爱恩待，跌倒的人你要扶持，求告你的人你要听，而那个真的是恶人呢，你要除掉，你不会放过。我所说的恶不是只是做不对事情而已，是真的是抵挡上帝跟呢祸害众人的那一种的，到这种地步的。而像我们这一些在人性里面许许多多的挣扎软弱的，大卫的上帝甚至是扫罗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所以在我们的那个布条里面，对大卫我们是说大卫神所在乎的人，圣经是说他是合乎心意的神。我不要用这个，因为这个太多的误会，以为他就是一个呢完美无瑕疵，他更是上帝所在乎的人。上帝跟着他，纠缠着他家里面的那一种是是非非，而陪着走到底。你放弃了没有？你有什么理由放弃？我们还是再一次，这个饼和杯告诉我们说，身体为我们舍，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罪也为我们留而舍了。我们要与主联合，披上基督，这一位后来的大卫基督，继续昂起头来走前面的道路，不要再去什么面子，再去什么左邻右舍，再去什么这些虚的东西，踏踏实实的认识这个上帝，信靠这个上帝，跟这个上帝真真实实的走下去。这是我们的另外一种的路，也是另外一种的祝福，是与众不同的，是完完全全来自于上帝的，不因为我们配或者不配的，因为他在乎我们。我们去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浩瀚的宇宙跟在这个冷酷残酷的世界里面，只有你，只有你这一位神，只有你这样一位神这么特别对待我们。我们好像粪土一样，你都把我们提升提拔成为王子，我们真是那么的败坏，不值一分钱，你却是那么的在乎，甚至你都来做人，要来告诉我们，人就是在你面前就是尊贵，并且是永远的人，是人，不是灵魂，是整个人。你的爱子也永远做人，在圣父圣子圣灵里面，今天有一个真实带着肉身的人，我主耶稣基督。主啊，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清楚跟叫人看到希望的定位，请你这时候光照我们，让我们以你看见，你成全了我们的文化，你成全了我们做不到的而想做的，让我们真的是信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以感恩的